请最大德翻开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经本第十九页，我们今天从十九页经文第一行啊，经文第一行第十一个字啊，也就是句子的中间啊，第十一个字，十九页经文第一行第十一个字，我们请看经文：生且有几种，云何为坏身？云何依方论？是复何因缘？何故大摩尼畅说如是言？迦摄拘留孙，拘那含是我。我们接着前面大慧菩萨请示佛陀的百八问，这其实有不止108啊，这百八是比喻数量的多，也表示圆满的意思。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圆满。那这个我们今天就接着来介绍底下大慧菩萨所提的问题。请看经文：身且有几种，云何为坏身？身且这两个字啊，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就用一个字就身，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就皈依身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身，其实应该是皈依身且啊。所以这个身其实它是身且这两个字的简称，身不是指哪一个人啊，或者是比丘不是这个意思，或者比丘你不是这个意思，身这个字是活火的意思，活火活在一起是个团体的意思，所以我们皈依身是皈依这个身团团体的意思啊，不是哪一个出家人。这个在三皈依里面净空法师解释得非常的清楚，大家可以啊向基金会请或者是借来听都可以的。所以身这个字是身且，也就是活火的意思。那活火既然要达到活火，那一定要它的条件它才能够活火。如果我们简单说就两种两个条件，这个两种条件，一个是理活，一个是事活。理活是大家共同追求同一个目标，大家认为真理就只有这一个，大家追求这个真理，像大乘佛法大家追求的是诸法实相，中门叫做明心见性啊。那显所叫一真法界，天台叫诸法实相，密宗叫寄生成佛，净土叫啊往生极乐，其实意思都是一样，真理就一个，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。所以这个理活是最重要的啊，大家追求同一个目标。那如果是二圣的呢，他们追求同一个目标啊，远离这三界无安宅，这三界都是苦的啊，所以要远离，所以以37道品修正，最后入偏正涅槃。所以他们所要追求的是涅槃境界啊。所以第一个是理活，那第二个是四活，那四活展开就五个，所以我们就讲六合境。六合境里面浓缩就这两个，理合跟四合。四合展开就戒合同居同修，身合同住，口合无争，意合同悦，还有力合同精啊，这六种我们叫六合境。其实六合境就是这理合跟四合啊。那戒合同修，大家实践共住皈依啊，像以前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建立一个寺院共住的规则，大家共同 啊，以这样的戒律来奉持。所以净空老法师说，修行人先要持戒五年啊，那个戒老法师说那就是寺院里面的供述规，你一定要依着这样的规定来实践。他说戒佛同修，那生活同住，大家能够互相协力，同心协力，互相帮忙啊，不是互相偷懒，把事情推给别人啊，然后自己这个找些轻松的事情做。生活同住，大家互相帮忙，互相合作。第三是口和无争，大家讲的都是柔软语、真善语、劝勉语，不会在那里挑拨离间、恶口两舌的口和无争，就没有争吵了。那第四个是意和同业，大家的思想一致，思想一致很难的，不会一个人一个意见。对什么事情大家都能够思想统一，思想一致的意合同，这个同业。所以呢，当然那没有争执，没有争吵，大家欢欢喜喜啊。那最后一个是利合同金啊，也就有福同享啊，不是这个供养多了他自己存起来，那个供养少了那自己就辛苦一点，不是啊，有供养通通都是常住的。那这个常住的财物大家要怎么使用，由揭摩来决定，大家共同来开会决定怎么使用，这利活同金。所以这个生邪啊，这活活众有这两种，理活四活展开，就六活境，见活同结，戒活同修，生活同住，口活无声，意活同业，利活同金。那前四种，这见和同结、戒和同修、生和同住、口和无争，这个是重法治的精神，重法治的精神，大家守法，重法治的精神。那后面呢，这两种，这个义和同业跟利和同金，这是重思想的统一及经济的平均。如果能够思想统一又能够经济平均，你想想看，那当然就不会有争执了，大家就不会有眼红的。所以佛陀实在的，佛陀的智慧太不可思议了啊！他能够在僧团建立这样的活活的这样僧团。那以前啊，这个共产主义啊，他们就是想建立成后面这两个思想统一跟经济平均啊，可是他没有怎么如何引导众生有个共同的目标，共同的见和同解是最重要的。你没有那个见和同解的话，你一定实习不能圆满。所以为什么前面那个理和最重要，理和了以后底下这个四和就容易做得到啊。所以共产主义用强制的方法把它做成思想要统一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看这个教条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做到利和同金，最后呢还是失败了，还是要走改革的路线，因为他没有见和同解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六和境合起来就是这两个理和跟四和啊，这生邪有这六种啊，这活活生啊，生邪就活活的意思啊，它这六种。那云何为坏生？坏生就是叫恶性比丘啊，叫坏生恶性比丘。那这恶性比丘，这是四种沙门之一，我们的四种沙门之一。第一种沙门叫圣道沙门，圣道沙门就是佛跟独觉能够自觉者，他能够证圣道，所以叫圣道沙门。第二种是四道沙门，圣是殊胜的圣。四道沙门是开示的示，指示的示，四道沙门就像舍利佛说法第一，能够显示道理，让大家能够依教奉行，叫四道沙门。第三种叫做命道沙门啊， 就像阿难尊者，他能够以戒定慧为命，不是把这个我们身体这五蕴的身当成是自己的一起的生命，而是是以戒定慧能够为法王居，以这个命，以这个戒定慧为命者，这命道沙门。第四种叫乌道沙门，那就是破众戒比丘行恶法的，那这个坏僧也就是这恶道乌道的沙门。那还俱舍论，他对这个四种沙门他有他的解释。他圣道沙门是指能够禀佛出家，能昧烦恼而证圣道，就称圣道沙门。那第二说道沙门是已经能够断惑正离，能先说正法，使众生如果入佛道的，这是说道沙门。第三是活道沙门，哎，也就是命道沙门啊。佛道沙门就是能够调伏烦恼，勤修诸善法，能够 使智慧之命根生长者啊，能够让这个智慧命根生长，这是啊第三种的活道沙门。第四种啊，前面叫污道沙门，这里叫坏道沙门，也就是坏环境行恶法者啊，所以云何为坏身啊？这是恶性比丘，也就是指着污道沙门跟坏道沙门啊。那云何一方论啊？那为什么佛陀叫做大医王呢？啊，他就像医生开处方一样啊？为什么叫啊？佛的说法叫一方论，像一方开处方而已啊，啊，像一方。医生开处方而已，这种性质一样的，那就像我们人本来是健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些天气变化了，生病了，感冒了，那感冒并不是天生本有的，是一个着凉或者是细菌感染了，所以才感冒，所以医生给感冒的药。啊，那如果你是啊吃坏了肚子了。那就不能吃感冒药，就要吃胃药啊。所以啊，那同样是胃药，如果你是拉肚子，那就要吃肠胃药，胃药是不行的，所以因病给药。而这个感冒、胃痛、拉肚子，这个不是身体本来有的，身体是本来健康的，是因为你得了病了，所以因病给药啊。所以有的啊。有位法师他讲个笑话，他说有个人去看医生，他说他肚子痛啊，肚子痛啊，那医生就给他开一个药，那个医生很高明，他吃了果然两天就好了。同样他的朋友啊，他也肚子痛，他说这个药很好啊，我吃两天就好了，就把那个药给他吃，他朋友越吃越糟糕。为什么病因不一样？是因同样肚子痛，啊，病因不一样。那位，第一个肚子痛的，他是妇人的问题；那第二位是男生的问题。你看他吃错药怎么会好呢？所以就像类似叫因病解药的，我们的心灵本来是具恒沙妙德的，无量的智慧德能都在你这一念心体中。无障无碍的，这是因为你一念心动染了，去攀缘外层境界，心动染了，染污了，执着了，所以佛陀就根据你染污的程度，染污的情况，把你的这个污垢去除而已，把你的执着去除而已，把你的分别妄想去除而已，恢复你本来的健康。所以佛是大医王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能够观机说法，啊，他能够依众生的根性而给药，所以并不是啊一个万灵丹，什么都是一种药，啊，不是这样。所以佛法为什么八万四千种法门，就是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种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对症给药。等你把这妄想分别执着去除了以后，你的心体就是佛。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认识，我们就是佛体呀， 如果你不认识自己是佛体，你在外面去找佛永远找不到，你就本身就是佛体，这是你三业不清净，打妄想有分别妄想，你只要把这三业的障碍去掉了，令心清净，那就是众生成佛了。这佛因病解药，所以佛说法就像医生处方给药一样的医方论啊。那师父何因缘，何故大摩尼畅说如是言？迦摄拘留孙，拘那含是我啊。那又是什么缘故呢？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何故佛陀啊，大摩尼啊，大是赞叹佛陀的伟大。大慈大悲伟大啊，为什么伟大的佛陀啊，大摩尼畅说如是言呢？他对着大众开示的时候就这样的演说的。迦摄拘留孙，拘那含是我。迦摄是我们贤解的第一尊佛啊，观这迦摄这两个字，它翻成了我们中国话叫做光波，因为它的身光明，这表我们的自信本具无量的光明一样的。所以迦摄啊，是贤解的第一尊佛。那拘留孙啊，是我们贤解的第二尊佛，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所应断已断，这一切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通通去除了啊，就把这些障碍去掉了。你的自心就是佛体啊，所以他所应断已断，这是贤解的第二尊佛。那基那含是我们贤解的第三尊佛，翻成我们中国话叫金吉。你看黄金啊，金光闪闪啊，是个宝啊，七宝之一的宝，金的黄金啊。你看黄金在那金光闪闪，可是它极灭了。极灭永安，我们的自心也是一样，恒沙妙德，无量的智慧德能，但是它永远都是极灭永安，遇到了缘，它自然能够显现它的智慧德能，就像镜子啊，它遇到外面任何的境界，它都一样如如不动，但是它可以把那个外层的境界如实的活盘托出，我们自心也一样，那镜子啊，它是极灭永安的，我们的真如自信也是这个样子，永远都是极灭永安。但是你一起攀缘，不知道身心世界是本来空，啊，不了解空法，你以为是有，一起攀缘，好了，烦恼就生出来了。所以烦恼本来是空的，是无明本无，所以无明可以破，但是真如不能灭，因为它是本有的东西，无明是你起心动念攀缘而生出来的，但是你成佛了，像就黄金一样是宝，但是它是极灭永安的。所以这个拘那含啊，它的翻成中国话叫金吉，是我们贤解第三尊佛。那佛陀是贤解的第四尊佛，释迦牟尼啊，释迦大家都晓得是能人啊啊，摩尼是极灭啊，极尽极灭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第贤解第四尊佛的名号啊。那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修行方法，就是要以佛陀示现的名号来做我们修行的指标。第一个，我们修大慈悲心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斗争激烈，好斗，所以修慈悲心。那我们的心不清净啊，贪嗔痴慢五阴之盛，所以我们修极净清净心，所以要修这两个慈悲心清净心，这是我们在娑婆世界要用功的方向。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第四尊佛他却畅言迦摄佛也是我，拘留孙佛也是我，拘那含也是我，甚至释迦牟尼佛都可以称阿弥陀佛也是他同一法身，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，示现的 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同一个形象都是三十二相，同一个思想，同一个见地，所以两佛相见即无言说。他们同样的思想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，完全一样的见地啊，这个道理啊，有好几项，在我们底下161页就会讲到，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。大概我就做个简单的报告，就是跟大家讲，相貌一样，思想一样，见地一样，又同共一法身，同样一个心体，连在一起的，分不开的，这只是应化身而已，应化非真的，真的就是法身的，就是那一念极尽永安的真心的啊，所以都是自己。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人间说天上天下唯有独尊，就是这一个极尽永安的清净法身，他遍现这十法界，十方三世诸佛降生在任何地方示现成佛，都可以说天上天下唯有独尊。为什么？这法界唯一法身，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，法身就是法界，法身就是真如，只是名相不同而已啊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无住真心。那何故说断肠，即以我无我，何不一切时演说真实意，而复为众生分别说心量。那佛陀为什么又说断法，又说长法啊？外道才说断了啊，才坐在两边呢，说断说长啊。那我们看到大慧菩萨问佛陀，为什么有时候说断法，有时候说长法？这断法是什么？有时候佛陀讲，这一切法空，对不对？一切法空。有时候又讲这一切法常住，这常住就常了，啊。那这是从体上跟相上来做说明的，啊。这一切法空，啊，就是从我们真如自性，啊，它随缘变现的，随着因缘变现，这十法界三千诸法。啊，这林林种种无量无边的这种差别形象、差别事相，所以道法是无穷无尽的差别形象。这一切法当体即空，啊，为什么？它得不到啊，不是真有的东西啊。就像我们到海边去看那个浪，有高有低，有泡有水泡，哈，有水波等等的这些当体即空。为什么？它都是水，它都是水。没有浪这个东西，所以你把浪带回到家里看，它就是水体。就像我们晚上做梦，梦里面哦有三千诸法无量无边的梦境，但是他在做梦的时候当体也是空，只是我们没有醒不知道，其实在做梦的时候他当体也是空，但是他那个梦心是真常，是永远存在的。就像那个海边那个水是真常的，水是真有的，浪是假的，是假名，是水的动向叫做浪。我们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啊，林木满堂，这些林林种种一切万法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念心的动向而已，就是清净真如的动向而变出来的啊，它的动向，它当体就是真如。所以这里讲一切法常住，就是指从体上讲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，这一切真如法永远住在空寂无相第一空的境界里面。所以你什么时候把根本无明一破，你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。所以就好像我们晚上睡觉，只要你一醒过来，你就看到梦境是空的一样的道理了。佛是真正清正诸法实相，所以他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，这一切生罗万象林林种种一切法空，当体即空啊，所以说诸法空相，这是我们感觉好像是断相。那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是一切法常，是从体上来讲的啊。所以相是空寂，体是真有，所以全性即相，全相即性，所以悟的人啊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所以空跟有就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，是空有同时的，空跟有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的。因为你了解性跟相是一， 如果你是性根相是二，那就空根有，不能圆融了啊。所以为什么何故说断肠，即我无我啊？那这个我字是代表常乐我净的我。那为什么佛陀又讲啊，凡夫的常乐有我净是错的？那又讲这二圣的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也是错的，因为我们这法界真如是真有的，这个体是真有的啊，只是你知了不可得，但是你不能守住这无助的真心，这一念的真心你不能守它，不能横守自信啊，它攀缘了一动心了，好了，随着三系六出产生了我执出来了，我跑出来了，我执了啊，随着三系六出造了业了啊，感这个身子了，去把这个身子当成是真的，有了身见我执了。佛为了破除我们这个身见我执，告诉我们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让我们了解这身心世界万法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依三十七道品这样修行，最后你证得了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偏在一边了，偏空了。佛还要让你证入我们这一念的自信，清净自信是真常真我真乐真净，所以还要再讲有真常真我真乐真净的，所以不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。所以在《涅槃疗愈经》说，凡夫啊，跟二圣共成八倒，我们凡夫倒在指的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，二圣是执着身心世界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却不知道涅槃实相是有真常真我真乐真净。那个法身涅槃，它的体是永远不会变异的，像镜子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那镜子的光明是永远不会变的，这个是真常。常乐乐是什么？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无有挂碍，无有恐怖啊！所以叫无上菩提觉法乐，又无上涅槃极尽乐。那我是真如有这个东西，又能够自在啊，随缘做主，能够当家做主，这法界任遨游，可以当家做主。无障无碍，不造诸业，他不会造善恶之业，又能够当家做主啊，乐啊，啊啊，那我又能够随缘化用而不绝呀、啊，他怎么样不会用尽的？有这个真体，他怎么样都不会用尽。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用尽的一天，一百年好吗？你总有用尽的一天。我们的涅槃的法身德啊，你怎么用它都不会用尽。那尽是一切不染，在什么地方都不以万法为你清净自无疑、啊、那是我们的真如自信是这样体性的、啊、失掉它了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。所以佛为我们讲凡夫四道，二圣四道，共成八道，叫讲这个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破除你的执着常乐有尽，讲真常真我真乐真净，破除你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到最后叫你契入中道实相了。所以即我无我啊，何不于切实演说真实意，而复为众生分别说心量？为什么不在一切时候多说最疗愈的真实意啊？啊，而为众生分别说心量，啊，有说全法，有说方便法，以四悉檀来接引众生，有令众生生欢喜心，啊，讲这全法让众生生欢喜心，亲近这个三宝，然后讲各国为人悉檀，叫你对三宝起信，然后再来跟你讲。对治悉檀，随着众生的根性对治我们的毛病，最后叫你入第一悉檀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这个道理大家都晓得了，为什么分别说心量呢？缘不成熟，你跟他讲大法他不能接受啊，甚至毁谤了，毁谤了那就害了众生了，因为你毁谤了大法，在你内心种了一个毁谤的种子，以后你要学习的时候那个种子就现前，你有种罪恶感，你以前毁谤的很厉害，现在要开始学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力量，让你觉得哎呀我以前犯这样不晓得有没有效，它成了罪恶感了，不敢亲近，会造成自己莫大的障碍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啊，他今生要学某种法， 也不会怎么大家觉得很好，他就觉得内心有很大的障碍，好像觉得耿耿于怀，有很大的障碍，可能就是他过去生毁谤，毁谤的很严重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今生你要清净的时候，他那个感觉那个业力就现前了啊。所以我们自己学任何法门，我们自己用功，对于其他法门我们一定要赞叹，赞叹合掌，赞叹哪一天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你的程度到某一个程度你需要他的时候啊，你就很轻松而入，就不会那个抗拒心就出来了，那就造成自己的障碍了。这分别说心量，何因男女邻，柯离阿摩勒基罗及铁围金刚等诸山无量宝庄严，先达伯充满。这大慧菩萨所提的问题，何因男女林？这个男女林有两种说法，一种就是说弃置男女死尸的地方，弃置男女死尸的地方，就啊埋葬在那个地方了。那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乱葬岗一样。像现在那个私人经营的那种坟场啊，好像什么金山安乐园啊等等啊，他有宝塔，他那个坟墓都有都市计划的，对不对？一格一格的啊，很整齐。那个都市计划是他自己编的啦，而不是经过市政府编的，是他自己编的，规划的很整齐，有路名，有巷名，有什么都有，所以很容易找。那如果是啊，那个政府的那种公墓啊，那就真的像乱葬岗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管理，所以那个风水师，哎，这个方向好，就把它放下去；这个方向好，就把它放下去。所以各搞各的方向，有时候路很难走。所以有人去扫墓就知道了，哦，好难走，里面那个路找不出来，一不小心会迷路，真的会迷路啊。那类似这个男女林就是类似这种啊，那个修行人啊，都会在这种地方修不见观啊，所以这是第一种说法。那第二种说法是种果树的名字，这个果树啊，它长出来那个水果啊，很像人，很像人的形象，有的像男生，有的像女生的那个样子啊，那个水果长出来就这样。但它成熟了以后掉在地上很臭，这个水果不能吃啊，所以不能吃，没有人采。如果像人参那就有价值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不能吃，它掉在地上又很臭，其秽不堪，很臭啊啊！所以又有人在这个地方修不净观，男女林死了以后觉得很臭啊，怎么臭在那修不净观啊？也有人在这种地方修行，所以他这个问题他就问：为什么同样一个土地，同样一片树林，为什么有人会长出这种男女林的这种树木一样啊？会长出男女林的这种果树？啊，这个果树又不能吃，又奇臭无比啊！同样的土地，同样的阳光，同样的水分，哎，也没有人去种它，它天然会长出这种男女林这种很臭的水果，这种没有人会去种的啦，啊，那也一样会长出柯离，柯离这是印度的水果，啊，印度的水果，还有恩摩罗，啊，这就是恩摩罗果，啊，我们这里叫巴拉，为什么同样那片林地，有的会？天然会长出这种好吃的水果啊，那可能也会长出这么奇臭无比的这种很恐怖的这种男女林呢、啊？这种树林呢、啊？啊，那基罗及铁围金刚等诸山无量宝庄严，先达婆充满啊。那这个基罗及铁围，这个都是西米山的建俗啊，西米山的。建树，那基罗跟铁围这些山都有无量宝庄严啊。但基罗跟铁围、金刚等诸山这些山，我们人都不能居住的啊，人都不能居住啊啊！这些山 就是仙达伯充满啊，这些山呢、啊，无量宝庄严，像我们的山啊，都是土啊、石啊、土石，哎，但不错，我们的山会长出森林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看来，哎，绿色盎然，里面还有溪流啊，看起来是相当的啊，这个风景也是相当的秀丽的哈、啊。但是有些山，它是无量宝庄严的，也是七宝庄严的。而这些山呢，我们人类不得居住啊，却是由仙达伯充满啊。仙达伯就是浅达伯啊，仙达伯啊。那这里有两类，一直是仙，第二种是浅达伯啊。仙人跟浅达伯，浅达伯是天龙八部的月神啊，那诸天的月神，那他们就住在这些无量宝庄严的地方，那为什么人不能住啊？而他们却可以居住啊？那当然，福报不同，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样，我们适合住在这样的地方啊，我们的业力不能感得这种无量宝庄严的地方啊，这个福报要有那个福报，他才能够感这种地方的啊。这些问题，其实不止百八问，如果细分来讲，一共112个问题，这里面包括了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一切的义理事项都有。大会菩萨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请示佛陀。那我们现在请看第二节，寂蝶喜说。这个无上世间劫，闻彼所说记，大圣诸度门，诸佛心第一，善哉善哉问，大会善谛听，我今当次第啊，如汝所问说啊。佛陀一下听完大会菩萨问了这100多个问题啊，这个记忆力要很好啊，对不对啊？他是一下问，不是一个一个问，问了那答完了再问，一下问这个问题。所以底下佛陀就根据他这个问题，有的重新再问一次，同样这个问题再问大会菩萨啊，还有一些他答非所问，自己提出来的问大会菩萨的啊，这有他殊胜的意义、啊、我们等一下会说明。说无上世间劫呢，他听了大会菩萨以寄送来请示佛陀啊，啊，以后啊，佛陀哈、啊、告诉大会菩萨，大圣诸度门呐、啊，诸佛心第一啊，诸佛心就是明心见性啊，诸佛心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的妄心里面呢、啊，不是在外面呢、啊。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呢、啊。啊，诸佛心都在我们这妄心，在我们现在这一念心里面。那佛有三明六通，啊，四智菩提，十力，啊，四无畏十八不共法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呢？因为你的心在动，在起波涛啊。在起生灭的生生灭灭的相续相、啊、这生灭的相续是什么？我法二执、啊、依降而来啊。所以你什么时候这个生生灭灭的心平了，那佛心就显现出来了。就像水呢，它在起波浪的时候它不能造啊，水一平静的时候它就可以显现空中的倒影了，它就有了造性就显出来了。所以诸佛心不在外面，就在我们这一念心。那我们现在这一念心为什么起波涛呢？起相嘛，攀缘嘛，往外去攀缘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了解空性呢？我前面都这么说明了，了解空性，借着在日用平常中修止观呢、啊，来扫除你的情事啊，把你这内心的波涛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小到了很微细的时候，就成了阿罗汉；更微细就成了全教菩萨。到了你心平了，就成佛了。 就是这一念心。所以大圣诸度门是诸佛心第一，是第一啊。所以一切大圣佛法的修行就是叫你明心见性而已啊。所以八个大宗目的就是明心见性，名相用的不一样，但是目的是一个。禅宗叫明心见性啊，贤所叫一真法界啊，天台叫诸法实相啊，净土叫往生极乐啊，密宗叫寄生成佛，那都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。所以你升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还要叫你证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，心净则佛土净，这是诸法实相的境界啊。所以开章明义前说明，这一切大圣诸度门，进入大圣佛法的一切度门，诸佛心第一。所以你要找的就是这一点了，这是第一啊。只要你明心见性，恢复你的本地风光了，这些道理迎刃而解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解。因为我们这一念心的圆照法界，这一念十法界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，佛举证入自信的境界，举他自己证入自信的境界，也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境界，他说到了：如是乃至红河界外、红河沙界外的一滴之鱼，如也知头饰，也知道这鱼的身住意面的头饰啊，现前种种啊，乃至这个松直极区，那个松树为什么是直的呢？那个极树为什么是弯弯曲曲呢？佛了然一心，为什么这道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？只是讲这个没有意义啊，因为它当体是空性的东西，讲这个没有意义，跟修行无关，他不讲。乃至呢，湖白啊、乌玄皆了缘由啊，湖这也是我们讲的天鹅，为什么它的毛是白的？那乌鸦它的鸟它的毛为什么是黑的？佛陀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什么原因这样清清楚楚啊？你看我们在圆觉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啊。他最后讲禅那的修行方法闭关啊，他是克其取证闭关用功，他先用数息这样数息，到最后了诸身住意灭的时候啊，最后呢红沙结外呢，下雨下的几滴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为什么？我这念心太不可思议，他圆照法界，整个法界都是他。那一天我在看那人体解剖学的那个书，我看了实在很赞叹的，每一个细节，当然这时间没有办法说的太多，每一个细节我们这个身子都把它做得非常的圆满，当不需要的时候它就自然把它淘汰掉了。